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算算时间，距离我和青衣约定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正好可以帮松鼠解决这个事情，全当是练手了，正好也可以活动活动我这块快生锈的身子骨。当我和松鼠离开武警医院的时候，林青和周静已经接到我的招呼，将车子停在医院停车场。开车的不用说，自然是林青了。事实上，自从张博文走了之后，林青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直接充当了张博文的角色，只不过这位似乎比张博文厉害得多。当初我问他会不开车的时候，他很屌地告诉我，不光会开车，飞机大炮也玩得溜，给他一口迫击炮，他能把武装直升机给干下来。当然前面的我信，至于拿迫击炮打武装直升机，这个有点吹牛了，尼玛这射程都不够啊。我对我这位姐姐呢也是有了一定了解，她基本上就是那种喝酒前她是中国的，喝酒之后中国是她的那种人，吹牛逼的时候完全不带考虑牛的感受啊。这段时间我也帮着林青打听了一下他在外面犯的事情，似乎那些被他干掉的人还真的没有把事情给抖出来，估计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跨国倒卖文物的十有八九屁股上都不干净，尤其是文物的来源基本上都他娘的是鬼货，从偷偷摸摸的地底下挖出来，这种人既然能形成集团，那基本上就是惯犯了，肯定是被各国盯在黑名单上的，贼喊抓贼，估计也没哪个国家政府呢会同情他们，不立刻把他们抓出来送颗花生米尝尝就不错了。不过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好事，最起码不会因为林青跟官面上的人起冲突，毕竟怎么说呢，我这行有些不见光啊，说的好听一点是玄学大师，说的难听啊也就一神棍，见不得光的。搁70年代时候，估计得被当成牛马蛇神的脖子上套牌子推出去批斗，虽说现在吧没那么严重，但是难免上被官面上的人看低一眼，再加上天道盟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和官面上的人呢起冲突，所以说和那帮人打交道是我最犯愁的事情，眼下没了这方面的顾虑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我和林青的关系呢，经过相处的20多天，倒的确是有了一些实质性突破，最起码我承认了她这个便宜的干姐姐，而她呢，从我住院之后第二天开始就一直小弟小弟的占我便宜占个没完。最后呢，我算是刻骨铭心地发现，有一点，我这位姐姐似乎并不像她那张荣华似玉的脸蛋那么充满女神范，貌似就一逗逼呀。不过总的来说呢，相处的还算融洽，这打打闹闹日子不算乏味。这不，我刚拉苏苏上车之后，坐在驾驶座上的林青立马痞里痞气凑了过来，一个劲儿对我挤眉弄眼的，哎，弟啊，你女朋友啊？这当时我脑门子上啊冷汗就下来了，扭头小心翼翼地看了坐在后面的苏苏一眼，看苏苏似乎并没有听到，我才连忙说道，不是我的一个朋友，别瞎说，我和那小姑娘看你的眼神有点意思呀、啊。哎弟啊，有啥就承认呗，他俩还有啥不能说的，扭扭捏捏的可不像咱老葛家老爷们的作风啊。林青一个劲儿对我挤眉弄眼，眼神略微有些贱，笑嘻嘻的在我耳朵旁边嘀咕说，不过这姑娘啊有些略矮呀、啊。说着林青拍拍自己腿说，怎么着也得有姐这么一对大长腿是吧。我被她说的几乎下意识往她腿上瞄了一眼，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有一双大长腿，可惜我就看了一眼，而且还是完全没有任何杂念的看了那么一眼， 他翻脸跟翻书似的，立马阴着脸就沉了下来，啪的在我脑袋上拍了一巴掌，然后冷冷咒骂了一声：畜生，连自己姐姐都不放过呀！我，你能想象到照这么一个姐到底是啥心情吗？反正我已经被折磨得完全没脾气了，啥人呢这是，整个就一变态呀。我也懒得和他计较了，打又打不过，只能忍了，狠狠瞪他一眼，然后憋在一旁不说话了。林青胜利了，嘴角浮出一个笑容，问了一下苏苏地址，然后驱车朝医科大学那边进发了。苏苏租的地方啊，就在医科大学后面的小区，这小区属于学区房，住这边的几乎都是一些租住的学生。因为房租普遍高，所以这边房主啊几乎把房子都租出去了，住这边的也是外来户，整体治安并不特别好，也做不到那种全封闭式管理，所以小区的门禁并不严格，我们开车没有登记就直接进来了，然后在苏苏的带领下直奔他住所过去。这是一套使用面积50个平方不到的公寓，但租金却要2500一个月。在太原这么一个虽然作为省会，但是城建规模却特别小，最多呢算是二线城市一个城市里，这样的租金其实啊已经非常惊人了。我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这房子的风水格局。毕竟一般来说，如果房子没有出现什么事情的话，招来不干净东西，基本都是风水格局的问题。风水不好，藏不住风，纳不了水，散掉了阳气，聚来阴气，房子不出问题才真的是有鬼了。可是四下看了一圈之后，我有些傻眼了，这房子的风水没得说呀，这绝对是阳宅里面的阳宅。看来房东没有说谎，他当初真的找了一个有本事的风水大师看过，还适当改动了一下厅堂格局，让房子成为一个极其利于人居住的风水格局。首先，这房子正面朝阳，正对的就是小区的出入大门，那大门方方正正，再向前不足一公里就是粉河了，绝对是上佳的风水位置。这一下子就确定这房子的风水大局。因为这阳宅的风水最重要的呀是看大门，这一点是我还没走进这一行之前就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我看过一本叫《辩论30篇》的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说阳宅风水的：阳宅首重大门，以大门为气口也。也就是说，这阳宅的大门呢是聚气的关键所在。近代号称风水堪舆第一人的道门全真教掌门人张宗道就这么形容过对阳宅风水格局的作用。他说：大门者气口也，气口如人之口，便于顺纳堂气，利人物出入。怎么样的大门能带来好的风水局呢？大门外明堂要开阔，有水往上，这个小区大门外面就是粉河两岸的植被，格局开阔清秀，有粉河流经前门，风水格局真不是吹。其次，苏苏租的这个房子内部格局也是被修改过的，小的修缮之处就不用说了，其中最妙的点睛一笔就是这房子向阳地方点起了两盆君子兰盆栽，这君子兰可是画中最有锐气的花，把这么一盆花放在这房子聚气的隘口之上，那么从室外奔腾的天地祥和之气会在君子兰的锐气影响下变成祥瑞之气，望主人心六处，好处无法用言语来说呀。这房子光这风水格局就值2500一个月马价，这还算便宜的，就算是翻上一番租给我，我都乐意啊。这内行看门道，说的就是这个。这房子什么地段之类都不重要， 选个好风水才是最重要的。有个风水好的阳宅镇着气运，人的面目十二宫会犹如玻璃一般明净，无霉运加身，无极恶加身，哪怕走不了大运，但是人生一帆风顺肯定是没问题的。总而言之呢，这房子的风水格局是绝对没问题，有祥瑞之气守护，一般阴晦之物碰见都得绕着走，别说敢往里钻的了。这脏东西对于祥瑞之气这种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是非常惧怕和忌惮的。那么是这房子以前出过事儿吗？我蹙眉沉思着，让苏苏他们在房子里等着，然后去隔壁敲门去了。这种事情问房东肯定问不出来，问邻里没准能有收获。幸运的是隔壁还真有人，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挺儒雅的，见我一陌生人敲门也不生气，反而很礼貌，于是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搭上话了，话中旁敲侧击的就问起有关苏苏的房东的事儿。这中年人呢倒是不疑有他，也和我说了，这苏苏房东这个人虽然脾气暴躁，但心地很不错，一年多前在这买的房子，和老婆住了一段时间，准备要宝宝了，于是在别的地方买了一套大点房子，毕竟有了宝宝，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米的公寓确实是很难受的。这房东一家和睦，都没见他们红过脸，搬家也是事出有因，中间没有一丝的疑点，看来这房子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啊。这可就奇了怪了，风水没问题，这房子也没出过事儿，不应该招脏东西啊，难不成是苏苏的错觉吗？这也不对，苏苏不可能一连那么多天都有错觉吧。我蹙眉陷入沉思之中。这时候我忽然听到林青在松鼠公寓里面喊我，于是我当下和中年人告别，然后跑回去，才发现林青面色难看的站在卧室里，见我进来顿时伸手指指墙壁，就沉声说道，小天你看这个。我有些疑惑地朝墙上看去，只见那墙壁上特诡异的出现一些类似蜘蛛吐出的丝一样的絮状物，上面沾满肮脏之物，一条一条地爬在墙上，足足爬了10几条。无良辰，我一看到这玩意儿顿时心中一沉，看来苏苏的感觉是对的，这房间里确实有脏东西，只不过不是风水格局或者房子本身出过事儿惹的脏东西，具体是什么引来脏东西还不好说，但是无良辰出现必然是有脏东西住在这屋子里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